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11月25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本月呢将是感恩节，也是美国呢 holiday season 真的是正式开始了。那么在这个感恩节紧接着是周五，几乎呢从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呢就是一个长周末。感恩节您会跟谁聚会呢？那一天将是所有的商店呢都会关门的，那么我们也会很多人都会跟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聚会。在这儿呢，高杰提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说一声感恩啊，非常感谢在过去的不是一年当中，而是过去的近20年当中，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呢一直呢走到今天。在最早的时候，2007-08年的时候，高杰就开始做希望之声广播电台。那个时候呢，最早的是，胡乃文中医热线哈，名医说案，还有呢，我们的李进的这个节目，之后呢，许哥的节目。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在希望之声做了很久了。那现在呢，高杰也在开辟其他的这些栏目，有很多的老的听众呢，一路呢跟着我们走到现在，真的说一声谢谢你们。时代呢发展的是非常的快，到今天呢，传统的很多的媒体呢，其实受到了相当多的挑战，广播电视都受到了来自于网络呀、自媒体啊等等的挑战。我们呢也在应时发展，所以呢现在在希望之声，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们的 X 平台，找到我们的油管哈，希望之声 TV 等等。我们也都在成为了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媒体。那么过去当中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包括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不管是捐车捐款，还是呢对我们的打的电话的一个问候，也包括呢给我们提的一些意见，都是呢让我们呢前进的一个动力，也是让我们在回首的时候呢看一看，哇，时间过得真快，也很高兴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有您陪伴。那我们呢对大家的承诺就是，我们一如既往的会在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去讲真正的新闻，去关心真正的时事热点，并且洞悉背后真实的原因。好，那马上呢感恩节就来了，在这还是预祝大家呢感恩节快乐。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一，美国的股市呢今天是美股哈涨声欢迎。上周五川普已经是推出了美国财长的候选人。那么今天的道琼斯直接就是第45次创造了新的记录。投资者的都在欢呼贝森特啊这位新的财长的任命，美国的国债市场啊都是大涨的。美元呢从前一天的交易日两年的高点开始回落。这个市场呢对他的反应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积极啊。他们是预计呢这位资深的投资者可能会降低与关税和预算赤字相关的一些风险。因为我上周五的时候为大家详细的讲过，他呢就说川普呢喊出来60%的关税呢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砝码，并且呢他提出了333的这样的一个 strategy， 一会有机会再给大家讲。上周五为大家讲过哈，那我们看到三大股指呢全部是上涨，延续了上周的涨势。美国道琼斯指数呢上涨了440.06点，涨幅 0.99%， 收报44736.57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51.18点，涨幅 0.27%， 收报19054.83。S&P 500指数上涨了18.03点，涨幅 0.3%， 收报5987.37。费半上涨32.13。涨幅 0.65%， 收报4987.92。今天呢像几个比较主要的科技巨头， Meta 上涨 1.07%， 苹果涨 1.31%， Alphabet 涨 1.75%， 微软涨 0.43%， 亚马逊涨 2.2%。 费半呢是普遍收高，高通涨 1.29%， 应用材料涨 0.19%， 德仪涨 2.49%， AMD 涨 2.01%， NVIDIA 今天大跌了 4.18%、一会儿我们在个股当中再详细的去看它。上周呢从技术曲线角度呢看到它近期的波动的很厉害，但中长期呢它仍然是会看涨。那么这个回调的 4.18% 会不会成为您入场的这样一个 机会呢？美光上涨了 1.79%， 台积电跌了 2.63%。我呢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呢再次呢去倒挂了，十年期的收益率从九月初以来首次低于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哈，这是美国国债的。今天呢这个name 的就是被提名的贝森特是被华尔街普遍认为的一个温和派的财长哈，可能会缓和呢川普在贸易和财政政策上比较激进的这样的一些政策。这也是为什么市场呢会对他如此的热烈欢迎。从11月5号以来呢，基本上市场都在推测呢川普的新的政策可能会推高更高的通货膨胀，更高的关税啊，包括更高的赤字。这些担忧呢就让十年国债收益率呢 一度啊攀升超过了 4.5% 了。在上周呢 Rex 也为大家分析过哈，希望不要破 4.5， 一旦破 4.5 的话那就不好说。那么今天呢这些呢都是回调的，那么市场呢就解读哈他的这个财长的任命啊是对经济一个利好的，能够很好的 balance 他的这个政策哈。他可能呢会将政策方向的引向更注重增长的问题，而不是呢一些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这样的一些措施。但是呢对关税的担忧呢也是存在的，股市的投资者对川普的大选的胜利呢持着乐观的态度，因为减税放松监管这些呢无疑会推动企业的未来的发展，也这种对未来的预测和对未来的期待呢也推动了美指呢现在一直在不断的创下的新高，也是今天像道琼创下了第四十五次历史新高，标普啊和纳指啊今天都在不断的哈在上涨。在标普500指数呢11个板块当中9个都是收涨的，那刚才讲到的呢国债收益率则是下降，也给住房啊建筑商的板块带来了提振。Pew Group 的股价呢上涨了 6.1%,DR Houghton 呢股价上涨了 5.8%。今天呢 Supermicro 的这个股价呢是继续反弹，今天上涨了 16%。现在呢就是它能不能克服它这个财报的问题啊，纳斯达克对它的这种压力，看来呢投资者信心呢是大增的。今天呢能源股价呢今天能源黄金都是大跌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来自的一个消息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已经就停火协议达成了一致，预计呢以色列安全内阁会在26号批准这项协议，那今天是25号嘛，那就是明天。所以今天 WTI 原油呢周一收跌了 3.2% 哈，那多家媒体都在报道着也在关注着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个停火协议呢包括60天的过渡期，在这个期间以色列的军队会从黎巴嫩的南部撤出，黎巴嫩的军队将部署在靠近边境的地区，真主党呢把重型武器转移到利塔尼河以北。这个协议还包括一个由美国领导的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协议的执行和违规行为的处理。今天呢以色列表示他正在朝着与真主党的战争停火的方向发展，但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黎巴嫩的官员呢也保持了一个谨慎的乐观态度，但呢他也抨击说内塔尼亚胡不值得信任。分析人士呢就在讲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停火消息是原油价格下跌的主要的幕后推手。但是呢其实过去两国之间呢虽然发生了交火但并没有中断的供应。在最后在今天的这个价格下跌之前，石油的这种风险的溢价呢已经很低了啊，就是其实石油市场没有那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了。所以现在呢今天看到的就大家一直担心如果一旦呢供应中断哈，可能会导致呢石油市场的上下的剧烈的波动。现在呢如果是有这样的协议的话呢则是一个看跌的催化剂啊，所以呢大家市场在等待着更多的一些细节。还有呢原油市场呢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乌俄冲突，在上周的时候乌克兰向俄罗斯连续发射了美制和英制的导弹。然后今天呢传出这个周末哈传出的一些比较大的消息呢是拜登政府还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反步兵地雷， 包括呢有消息呢甚至是说他们要向乌克兰转让核武器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在上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俄罗斯也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然后呢同时向乌克兰发射了超音速的导弹。所以呢乌克兰战争这部分其实是蛮令人紧张的。今天呢北约也传出了一些消息，说他们呢正在通知所有的武器制造商要做好面临着战争的准备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让武器制造商啥意思呀？那就是还有呢他们在商量哈，北约的部队直接介入乌克兰，然后呢再跟他们接触，这都是今天的一些细节的消息。所以呢现在中东战场上的战火呢现在是要熄灭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乌俄战场上的形势呢是非常令人担忧和紧张。这个呢也是不同的解读了，有的呢就在说拜登政府早就应该这样去做了，但是呢更多的认为呢其实是有一股力量就是呢要发动这场战争，也有一股力量呢用这场战争其实也为川普的继任以及未来呢其实埋下了一个伏笔啊。那各种这样的一个分析和说法，您又认为是哪一个呢？今天这是黄金呢今天也是跌了三点三三，现货黄金跌了3.33%，每盎司报2625.82。整个全天黄金的基本上是震荡下走，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下走啊下跌的这个状态。黄金期货呢跌了3.13%，报每盎司2627.4啊，这是今天黄金的情况。没有那么多风险了，黄金那种避险的资产呢就会往下走一走。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川普提 Scott Bessent 担任财政部长之后，美债在美国的早盘延续了涨势，午后呢它这个涨幅呢是扩大的，收益率呢全线走低了至少10个基点，然后包括呢两年期美债的招标也是非常的强劲，而十年期国债期货呢也出现了大宗的买盘。所以收益率呢美债收益率全线在下午纽约下午3点钟之后呢全线走低10到14个基点。这是美国美债的这个方向哈，对冲美国国债抛售的需求呢在国债期权方面哈也是开始涌现。最近一笔交易呢是交易期权权利金是750万美元，压住什么呢？到期前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升到4.75哈，这样一个看跌的期权。然后今天像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报4.2673，五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4.174，三十年期呢是4.449。这是今天美国国债的情况哈。一个财长让大家呢非常的高兴。那么这个财长是怎么回事儿呢？他呢有三三三的这一个政策哈，我稍稍为大家再补充和介绍一下。一个呢，他是说在对美国的赤字哈，用通过放松监管呢等等，让美国的GDP 呢能够增长一个3%。哈，就是这是一个三，他是关键的经济顾问，公开支持川普的政策，他也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经济政策的建议，包括税收、关税和能源战略。然后333的政策呢是到2028年，也就是4年吧哈，将预算赤字降到 GDP 的3%，通过放松监管推动3%的 GDP 的增长，并且增加能源的产量。然后他认为呢关税是一种威胁哈，只是一种谈判的策略，来通过这个呢取得其他国家的让步。然后呢他表示川普最终是能够采取自由贸易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哈，这个333。 他呢是被视作为在川普的激进的这样的一个内阁成员当中呢，起到了一个平衡不同经济观点的这样一个作用，特别呢是在处理美元的价值、对外的贸易和财政的政策方面。所以他的这个任命呢，他挑战呢是会面临着国会和共和党立法者的压力，特别呢是在债务重组、关税的政策等等方面会提出很多的这些考验哈，333哈，这么一个财长。那今天呢还有的就是一个比特币了，比特币呢仍然是在之前一直在涨，但是今天呢是有一个大的回调，在今天在左周一度呢它有就差$250哈，在上周五的时候直接呢就已经是到了$100,000了，但是今天呢回调到$95,000以下了，跌了，今天跌了大概 5% 左右哈。上周五下午的时候最高呢是冲到了$99,767，过去呢在四周之内啊，一个月它累计上涨了 48.8 啊，比特币上涨了 48.8%， 主要呢就是川普他上台之后呢对比特币的这种非常利好的消息传出了一系列的利好的消息，我不再重复。这个比特币的表现是从2021年8月以来比特币最强劲的四周的表现，在最近的四周当中呢，比特币每周都呈现涨势，连续五天啊上涨，以连续五天的上涨结束了这一个周期。上一次的时候呢，其实是它的 ETF 指数上市啊，包括它的比特币减半哈，那个矿挖矿呢是减半，数量减半等等，是这么推动了它一波的上涨。那么这一次呢完全是川普的这个政策。今天截止到本周一的时候， CoinDesk 比特币的价格指数呢是报94,855.68，低于刚才我所提到的收盘价99,290.67啊，上个周五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呢是历史最高哈。CoinDesk 的比特币的日跌幅呢是CoinDesk 的比特币的价格呢日跌了 0.02%， 现在呢是报94,832.77，当天跌了22.97块。虽然这个样子，但美国的著名的风投大佬们都在看好比特币。一个呢叫 Tim Draper， 他呢一直是对比特币预言呢是认为是比较准的啦啊，比特币的这样的一个资深的看好者，他从2014年以来就一直预测比特币的价格，他在最近一次采访当中就预计比特币在今年年底就会达到$1,200,000，2025年将达到$2,500,000。这个人呢是比较牛的啦，他叫德雷伯 Tim Draper。他呢是在2014年就预测比特币到2017年底达到$10,000，他的预测是准的。在2017年11月戏剧性的哈，在牛市的期间达到了这一个里程碑。2018年的时候呢，他预测比特币到2022年将达到$2,500,000，那这个呢就没有实现。然后他又后来把他的这个时间点呢又延长到了2023年中，他认为能达到二十五万美元，然后呢认为比特币将被大规模的采用，尤其在女性和散户投资者当中，这个预测也没有实现。所以呢他最近呢就在讲到哈，他说他认为为什么没有达到这个原因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三年呢是一个监管而不是鼓励新技术的软弱的政府哈，但我们的新政府更加令人鼓舞啊，这个是他的看法。所以呢他认为到今年年底啊，比特币的价格预测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他到年底应该达到12万美元左右，那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比特币是一个比使用银行和政府作为可信赖的第三方更好的技术，它是透明的、全球性的、开放的、保持完美记录的等等，它将使世界更加的富裕。当零售商和政府的税收意识到比特币将为他们每笔交易节省资金时，那么每个人都将会有很大的动力来使用比特币。就是他说呢，假设一个标准的供需曲线哈，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大买家的话，价格就会继续上涨。他其中呢，他就是 美国的比特币的储备哈，就是政府的这个态度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是蛮有意思的。除了比特币之外呢，其实还有比比特币涨得更快的，您知道是什么吗？广告之后呢，高姐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比比特币涨得更快的是购买比特币的软件公司。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今天是11月25号，我是高杰。比特币呢一直在涨哈，刚才我讲到了过去四周它涨到了48.8%的这个涨幅，一个比特币呢已经奔着10万美金去了。可是它还有比比特币哈涨得更快的哟，它并不是比特币，是购买比特币的软件公司。从11月5号选举日以来呢 ，MicroStrategy 的股价涨得更快哈。那么如果说它涨了比特币涨了48.8%的话，这家购买比特币的机器哈转型为，它本来是一个软件公司，但是从2020年的转型来购买比特币，然后目前它持有380亿美元的比特币，所以呢，对很多个人投资者来讲啊，他说我买 MicroStrategy 的股票比买比特币本身更受欢迎，它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目前呢 ，MicroStrategy 的市值是950亿美元，它的股价呢约是其所持比特币价值的3倍哈。今年，MicroStrategy 的公司股价上涨了超过6倍，刚才我们说比特币涨了48.8%啊，从大选以来。它呢涨了85%，它比比特币呢涨得还快哈。那我们就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故事。其实，在上周四周五的时候，我就要给大家讲，没时间了。我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商场如战场，每个人呢在这个商场当中嗅到机会之后呢，抓住机会，制定自己公司的战略，这是这个公司成功的关键中的关键。如果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你要碰着那种无能的这种一把手，真是把你累死了。所以过去中国人讲哈，就是良臣择主啊，所以看着不明白的人赶快走人。那么这个 CEO 呢，就属于这种能闻着钱味，能抓住机会，并且呢能够实施这种非常有风险的这样一个政策啊。他呢在11月5号以来呢，公司的股价上涨了85%，因为呢大家压住呢比特币在涨的时候呢，那么他是持有比特币的最大的这样一个软件公司的话，那么他的股价也都在跟着涨。这个他呢是他的这个叫 Saylor 哈，他的 CEO 叫 Saylor Michael Saylor。他呢就在说，他说我们的公司呀 MicroStrategy 呢找到了超过比特币的投资方式。我们通过比特币的方式呢，本质上就是加大杠杆购买比特币。大家听一听它是怎么运作的哈。他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他叫Saylor 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选举前几天，他公布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他计划通过股票还有债券，他发行啊筹集了420亿美元的资本，借钱啊，这就是杠杆了，我借钱。然后呢干嘛？他购买比特币。然后他的公司截止到10月29号就已经负债了73亿美元啊可转换的债务。他用他自己的股票然后发行债券筹集了420亿。他呢是将比特币与比特币最大化和华尔街风格的金融工程的结合起来，为他的自己的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当然了，有质疑者在上周四的时候就有做空报告，结果他当天就大跌哈。这个 MicroStrategy 呢利用杠杆就借款购买比特币的策略呢，在2022年加密市场崩盘的时候出现了反噬，大家还记得当时2022年一系列的丑闻哈。当时呢 Sam Bankman Fried 的 FTX 的崩盘导致了比特币的价格跌破了16000美金。一个季度呢 ，MicroStrategy 呢因为比特币而遭遇不断增长的这样的损失，于是呢 ，Saylor 他那时辞去了他从1989年起就担任的首席执行官，哈哈，在2022年哦，然后呢，当时就是相传啊。C 传 Research 的创始人说，这只股票已经脱离了现实。但是在周四的时候呢，这个相传他们就在 X 平台上说， 他们已经做空了 MicroStrategy 的股票，并且呢因此导致哈当天好像 MicroStrategy 跌了超过 16% 哈，导致了他的股票大跌。一些分析师呢警告说 MicroStrategy 的暴涨是投机资产广泛投资热情的一部分，注定会崩溃。研究公司 New Contracts 的创始人 David Trainer 呢说，按照传统指标来看 MicroStrategy 的业务表现糟糕，比如他已经连续三个季度出现了净亏损。然后呢这个 Trainer 说，这个反映了一个市场，大家都迷信快速致富的计划，如果你喜欢比特币就去买比特币，但不要投资一家亏钱同时又购买比特币的公司，因为那样你相当于把风险加倍哈。这是对 MicroStrategy 的批评的做空的人的一个看法。然后有一个叫做理发师啊，叫阿拉巴马州佛罗伦萨州的一个理发师叫做 Sherry， 他呢在周二下午用$436.53的美元的价格购买了 MicroStrategy 的股票，购买了一股，然后呢第二天早晨就用$472.4的美元卖出哈，就是迅速的去获利。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呢，比如像在 Ross Era 当中哈，限制在 Ross Era 当中的这些比特币，那么有一些比特币的加密爱好者，他没有办法，他就是不得不去选择这个 MicroStrategy 的股票，因为他没有办法直接进在 Ross Era 里面去交易比特币，比特币只有那么几家的公司，我们大概说10家吧哈，你能够进行 ETF 的指数的购买呀等等，你也没有办法直接购买比特币，所以呢他又是想去操作的时候，他就会选择 MicroStrategy 哈，有意思吧。然后呢他们这些人呢就是认为比特币在过去24小时当中既没有涨到8%，但是呢 MicroStrategy 呢却是可以涨到这么多的。然后呢这位 MicroStrategy 的 CEO 呢表示，他说他在2020年啊提出了比特币策略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了 COVID-19 啊这个封城，美联储呢利率又降到零，当时呢他说我们公司也在和微软等科技巨头呢在进行竞争，又逐渐的在落后，公司面临的压力，所以需要通过股票回购和分红将现金呢返还给股东，他说要么呢对我们来讲是慢慢的死掉，要么就是冒险啊，迅速的死掉，要么慢慢死掉，或者是做一些不寻常的事儿。这个 CEO 呢经常夸耀他们 MicroStrategy 的波动性，他说当你拥抱波动性的时候，你就是在超越标普500指数哈。在上个月的财报会议当中，他是这样为他自己的波动性呢去辩护的。然后呢他的波动性呢又帮助他多次呢发行可以转换成债券呢，还都找到了下家哈，这些债务呢如果股价上涨到一定的水平呢就可以转换为股票，那么这类债券呢通常就会被对冲基金所购买，这些对冲基金呢通过做空啊压住股价会下跌来保护自己免受股价崩溃的这种影响。这一类基金呢通常不关注你的公司是不是有一个好的长期投资，而是寻求从股票的波动性当中获利。于是呢 MicroStrategy 呢就成为可转换债券套利者的热门的交易对象。这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所以预测哈 MicroStrategy 的这个股票它的波动性呢仍然会存在。一位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25岁的交易员，他呢是叫 Chase Fury， 他在10月份开始购买包括 Coinbase、Global、MicroStrategy、黑石比特币的 ETF 在内的和比特币相关的股票。他呢为了加速收益，他把他所有的$112万的投资都转到了 Definance 的 ETF 当中，并且将投资组合增值到$400万。这位交易员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在大学学习经济学，劝说父母让他管理他们的$70万的退休资产。他说他为他们设计了一个更聪明更不危险的投资计划，然后呢 他是将20%的投资组合用于 Definance 的 ETF， 其余部分呢投资 MicroStrategy 的股票。这笔钱已经从他接手父母的$700,000增长到了$1,800,000。他的这个人认为比特币可能会达到$400,000，他认为 MicroStrategy 到明年底可能会从现在的位置上增长10倍，这就是我的游戏计划。你最好把你妈的70万块钱先拿出来，你再去玩，是吧？所以这个呢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哈。那么即使呢很多的比特币的支持者也表示了对通过压住MicroStrategy 所面临的风险的担忧，但是呢一些加密货币呢他的一些人也是哈，他说比特币在冲到了$100,000之后啊可能会下跌20%。因为什么呢？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 ETF 提供了一个杠杆可以压住 MicroStrategy 的机会。他说现在加密社区呢杠杆有点过度了，一定会出现一次调整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相传的这个创始人 Andrew Left 呢在上周四 X 上面就贴的一个帖子当中说，他说我们很尊重MicroStrategy 的这个 CEO Saylor， 但即使是他也必须知道这个你自己的股票已经过热了这是结果呢就直接导致呢他的周四股价一度跌过超过20%，收盘跌了16.2%。迄今为止呢他的股票仍然上涨了超过5倍，比一年前的水平超涨近8倍哈。哎，这个相传呢他们就说大约在4年前是我们第一个告诉了读者 MicroStrategy 是一个投资比特币的终极方式。那个时候我们是看好它并且设定了$700的目标。快进到今天 MicroStrategy 已经飙升到了5000美元以上哈。所以呢 Saylor 的远见卓识呢的这种比特币的战略值得称赞。但是呢现在随着比特币的投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所以呢MicroStrategy 的交易量已经完全脱离了比特币的基本面。虽然我们啊相传仍然看好比特币，但是我们已经在用MicroStrategy 的空头头寸进行对冲了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这个是一个在现在的股票市场当中，或者是这个新的金融圈子当中的一个新的玩法。所以呢华尔街日报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如果你25亿美元和106亿美元，你觉得哪个更多呢？他说如果你选了第一个数字，你可能会觉得完成3年级的这个小学数学很困难，但是呢你可能会具备成为一名超级成功的股票交易员啊，你具有这方面的潜质。这个呢讲的就是 MicroStrategy， 它的所持的比特币的净值哈，减去它的那个贷款，它那个杠杆和公司市值的这个对比，就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暴涨了830%啊，就是你选择了当时的这支 MicroStrategy 的话，你真的是太有眼光了啊，这是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呢 MicroStrategy 呢他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数学方法来描述他自己公司的业务，他不断的发行债务和股票，干嘛呢？我来购买更多的数字货币。然后呢他用一个专有的名词叫 BTC 收益啊，用这样的一个词来描述他们在两者之间拉升差距的这种能力啊，这个有意思吧。现在呢它的这种玩法呢一般指的收益率是公司支付了股息占其股价的10%，或者是贷款或者债券的预期的利息。结果呢 MicroStrategy 呢这两个都不是哈，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新型的这样一个玩法。MicroStrategy 呢代号是 MSTR， 它的公司的盈利，它是个软件公司，它的核心业务是开发和销售，它叫 Business Intelligence， 就是商业智能软件哈。它的产品呢是帮助企业进行数据分析、报表的生成和可视化的工具。然后呢大家通过它这个工具，通过这个平台进行数据的挖掘呀，创建一些表格啊，进行预测分析呀，等等等等。他的自己的公司的软件业务呢收费呢是软件的许可证哈，你呢去为他的 BI 工具支付一次性的许可费订阅啊，你可以按月按年订阅，然后呢为客户提供云端的 BI 解决方案。第三，技术支持和维护啊，提供软件更新技术支持咨询啊，这是他的主业。 然后呢，他现在呢主业都已经活不下去啊，就是慢死和快死的问题。他现在呢在比特币的投资上面，他有了这样的一个重生哈，他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也成为了呢全球比特币持有最多的上市公司之一。他的目的呢就是将比特币视为一种长期的价值储备，用于呢对抗通胀和法币贬值的这种风险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是撑死点大的饿死点小的，在金融市场当中哈也是这样。我再说一说哈 Michael Saylor， 就是这个 MicroStrategy 这个公司呢，这个 CEO Saylor 一开始他也不是比特币的坚定的支持者，他花了1000个小时来研究，然后才决定 all in 的。用他的话讲呢，他在研究1个小时之后呢，他是个怀疑论者；研究10个小时之后呢，他成为交易者，他就低买高卖；研究100个小时之后呢，他成为了投资者，可以看作金融板块的 Facebook； 研究了1000个小时之后呢，他成为了信仰者。他说比特币是赋予地球上每个人的经济权利的工具哈。然后呢这个 Michael 你看这个人是很能够抓住机会，很能嗅到机会，而且胆子很大是吧，借债都要怎么去干。那么他说什么叫是好的投资呢，他有这样的几个总结供大家参考：一，人人都需要；二，没有人可以阻止；三，其他人都不同意你的看法。这是哈。然后呢历史上有没有符合他这点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呢？有。2010年 Amazon 符合这个定义，人人都需要，没有人可以阻止，其他人都不同意你的看法，2010年的时候。但是呢到了2020年就不符合了，因为这个时候人人都知道亚马逊是个赚钱的机器。但是呢2020年的时候 Saylor 就说比特币仍然符合这个定义，所以呢他扣下了扳机。在2020年的8月他宣布购买了21454个比特币，价值 2.5 亿美元，平均购买价当时是11653，几乎是这些年哈他的一个低点了。然后他呢在这个 Michael 在2010年的时候用5000万美元购买了苹果、Facebook、亚马逊和 Google 的股票。10年之后呢这5000万美元变成了5亿美元。这是他的 strategy 哈。让他最后悔的呢说这个让他最后悔的说的当时呢他是个人的一个投资哈，5000万美元购买了苹果、Facebook， 这是他个人投资。而他的 MicroStrategy 呢并没有参与其中。他说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会个人和公司一起购买，然后呢不断的在推特上去宣传，于是呢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今天是完整的给大家讲了 MicroStrategy 的这个人他的产生，相传怎么做空他怎么去，你看他这个人很有意思哈。那么最起码在大选之后，从今年10月份开始人家又赢了哈。那么虽然最近做空做了他又跌了，但是呢他的的确确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市场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判断。再重复一下，人人都需要；二，没有人可以阻止；三，其他人都不同意你的看法，你才能赚钱，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了，你当然就赚不着钱了。所以呢胆略哈，扣到扳机能够的 feeling 啊，就这个感觉，它不是跳大神儿哈，是真的研究，然后你判断准了。就如同呢现在很多人对特斯拉的这种信仰哈，这是信仰者。那我们也知道呢，像我们的专家也不太去碰这个比特币，因为呢他就是他如果真的都用起来的话，他会对美元带来冲击。川普到底是监管你还是要发展你啊？而且呢比特币它就是洗钱，它匿名啊等等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监管，没有办法追踪，那么这些呢都是洗钱。那如果真的要监管呢，那他怎么去洗钱呢？如果不监管呢，这么下去它就冲击美元的地位，对吧？所以它毕竟是个矛盾。那你觉得美国政府各个国家政府会怎么办呢？所以它一定是控制的。我觉得 Rex 这个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啊。但是不管怎么着，人家这一波啊压住川普赢啊，人家踩到点了，所以也胆大还得心细哈。好啦，那这是这段我给大家讲的。然后呢今天有几个消息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Tesla 呢今天是跌的。 特斯拉呢现在不太容易哦，开始呢各个文章啊什么的，今天特斯拉跌了 3.96% 哈， NVIDIA 也跌，盘后呢我看到呢它是继续跌哈，现在特斯拉呢报338.59。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上呢有不少的文章就批评他说，马斯克呢他在承担放松监管的一个角色，他不要搞政府效率部吗？他不就把那部门都给砍掉了吗？这些部门不就天天管企业吗？所以说文章说，当他承担放松监管的角色的时候，特斯拉却屡次违反污染法规，德国超级工厂与环境监管机构发生冲突，炉门故障和有害废水排放等等这些问题啊。然后2022年的时候呢，伊隆马斯克就向华尔街做出了一些承诺。当时呢，一些环境，他在德州奥斯汀的生产线加速建设，但是环境问题却威胁到了他的计划。工厂内的巨型铸造炉门出现了问题，没有办法关闭，导致呢气体泄漏，并且使车间的温度呢达到了100华氏摄氏度。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有害的废水包括油漆、油、其他化学物质，也未经处理直接排到城市下水道，违反了州的法规。然后呢，现在呢这个关键的生产 ramp up 的阶段，所以呢特斯拉基本没有处理这些昂贵的环境问题。于是呢这个环境保护局，奥斯汀的环境保护局呢说，你过去这几个月呀向我们的环境排放了有毒的污染物等等。然后这是今天哈，那怎么去说呢？反正马斯克呢被视为环保的倡导者，现在呢批评他的呢就认为你还在不断的违反环境的法规。那他的这个透露出来的高层的一些通讯呢，其实他们自己也是要解决的，但是呢他所面临的加州的监管机构和德州的监管机构呢都在去给他各种各样的违反的违规的通知。你比如像加州给了他75个额外的违规的一些通知啊等等。反正总而言之的啦，我就长话短说哈，很有可能对马斯克的各种攻击也来了。今天的那个叫特别检察官已经拿掉了对川普的起诉4个重罪啊，什么就冲击国会的那个事情，然后又什么干扰选票等等4个联邦重罪嘛。今天他已经是撤销了起诉，这是川普的一大胜利了。然后呢在几个小时之后呢，法官就接受了司法部的这个说法。所以呢川普呢在从2023年8月到现在1年多，他承受了司法部的多个这样的起诉案件，然后呢现在一个一个呢都已经消掉了。如果呢川普不当选的话，他可能真的会被关到监狱里，真的很狠哦。那么我们呢在见证着美国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情。那么马斯克呢现在他是个企业，他仍然在这个企业的执法部门的控制当中，所以呢咱们可以预想哈，马斯克呢最近会日子不太好过啊。德州的环保局又收拾他了，加州的这个收拾他还没收拾完呢，他一怒之下从加州走了。然后今天呢这个马斯克加州公布了一个川普要取消7500块钱电动车的补助嘛，然后呢加州的纽森说，你联邦不给我们加州给啊，为了推进他们的绿色能源的，但是呢就排除了特斯拉哈，不给特斯拉啊。这种特别有意思的这种政治啊，今天我们就看到呢不断的再去发生之中了。然后今天的共和党呢是宣布他们要对加州发起一系列的起诉。一个呢就是大选已经结束了，你还接受一周之后迟到的邮寄选票。第二呢，大选都结束多长时间了哈，今天都已经25号了，你加州选票还没点完呢，都要起诉他。这是我们加州哈，挺有意思的。然后他们的效率委员会哈 ,SEC, 他们现在公布出来说 ,SEC 呢这些官员们官老爷们一周呢只有一天哈，到一天都不到到办公楼工作。现在呢在华盛顿 DC 等等有超过7900多栋联邦的大楼是空置的，都不上班呢。所以你想想这空置啊，你就光是这个维护的费用啊，这些得多少钱，就是非常愤怒。所以这回呢他们整了这么两个 快刀手哈，去收拾这个腐败的官僚的系统的时候，他们，你作为一个企业家，你在还没有交接的时候呢，可能他们会承受一个巨大的压力。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李芳姐你好。
好，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这几只股票哈。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一个 MicroStrategy 的故事，代号 MSTR。那它呢是截止到24号，到昨天为止呢又购入了55500枚比特币，耗资54亿美元。所以呢他们促使呢多家的投资机构呢大幅的调升了 MicroStrategy 的目标价格，但是今天它的收盘呢仍然是跌了 4.37%， 现在是每股403.45块。我们来看一下 MSTR。
STR MicroStrategy, 403.45块。我看一周内的数据看它不是很明朗啊，但是我们看一个月以上的话整体来说还是看涨。
嗯哼。
嗯，主力大概在470左右。
OK, 所以如果比特币涨，那么它呢就会涨；比特币跌，它也会跟着跌哈。那今天呢，还有呢，特斯拉，刚才我提到了，它今天收跌了3.96%。然后呢，瑞银呢就在说啊，它这个飙升就是一个情绪啊，那没有一些实际面的支撑。川普上任呢，也不是给特斯拉能够带来绝对的优势，它是坚决看跌。那今天的特斯拉是收跌3.96%。
特斯拉的话338.59块，我看一周内也不是很明朗，但是一个月以上整体来说也是看涨的。
嗯哼，好，那我们再看呢，是今天的是Intel 呢，在上周就已经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哈，说他们和今天又传出来，拜登政府和他们已经达成协议了，将给他拨款80亿美元的补贴哈，用于建厂，在未来几周之内完成敲定这笔拨款哈。那你看到了，商务部啊，提前花预算哈，赶快把手里的钱花掉，也不给你下一届政府留着。好，我们来看一下 Intel, 今天上升 1.51%。
Intel 的话，我看54.87块，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我看半年以上。长期的是吧，半年、一年以上都还是处于跌势。
嗯哼 ，Intel。然后今天呢是NVIDIA 重挫了4.18%。它呢今天周一呢展示了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Fugato。对，我读的对不对哈？然后呢，但是它的股票呢重挫。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NVIDIA 一周内的数据看也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不是很明朗，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都还是处于涨势。
嗯，
主力可能大概在147左右。
OK, 今天的梅西百货哈，代号是 M。爆出一大丑闻，它下跌了 2.24%， 每股15.94块。它本来是在明天发布第三季度的财报，结果呢，说一名员工隐瞒了高达1.54亿美元的费用。为了完成独立调查，公司预计呢将延到12月11号之前才公布业绩。他怎么隐瞒的呢？他没有那个小额邮寄的这部分，然后呢，审计他就给瞒了。这什么小钱儿，1.54亿美元哈，还有会计审计的，这还能发生？你说有意思吧？所以呢 ，Supermicro 的那个在动荡哈，今天又爆出了这个丑闻。好，快速看一下 M。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看整体来说还是处于涨势，但是我们看更长时间，半年、一年以上还是跌势。
好的，
是属于下跌趋势。
好，这是 Macy's 的哈，明天有时间我再看哈，他们会有进一步的解释，太有意思了。好的，那今天呢是新的一周哈，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Max, 感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